第八章，一个人要是有了爱情，那就什么都不是问题。我爱上了这个叫刘小美的女人，无论寒冷和饥饿，贫困和孤单，我都可以忍受。我只要能够看见她就可以。我画了许多画，每一张画里都有刘小美的影子，甚至于画里的树枝、山峰、溪流，它有微风、蝴蝶、花香，也都是刘小美的样子。这些事情只有我自己晓得，我希望刘小美也能晓得。有一天我会对她说，所有这些画里的风景都是按照她的样子画出来的。可是一个人要是爱上另一个人，也会带来更大的痛苦。我白天能看见刘小美，在夜里我也能看见刘小美，她的气味就像是空气一样无处不在。可是在洛镇，我就只能这么看着她，我不能够走到她跟前对她说，我爱着你。你一定晓得我这样的痛苦。然后人们说，刘小美是一个婊子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议论她，诽谤他，人们憎恨他，也要喜欢他，因为他是婊子，婊子就是这样。这些言语就像是洛镇上到处飞舞的苍蝇，刘小美就像是每个人存到银行里的钱生出来的利息，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享受和支配。我晓得人们这样说是因为恶毒和嫉妒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制止，人人都在这样说，他们说话的时候咬牙切齿，像过年一样愉快。我看见镇长走到刘小美的服装店里去，他告诉刘小美说，他打算买刘小美店里的西装。他买西装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代表政府来采购。镇政府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套西装，因为洛镇很快就要变成一座城市了，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就应该穿西装。其实不光是镇政府的人，每一个洛镇的公民都应该穿西装，这样才能显示出城里人的样子。镇长对刘小美说，所以你一点都不要担心经营方面的问题，只要我开始推广西装，你在洛镇至少可以卖出10000套。刘小美听了镇长的话，十分高兴。她在服装店里走来走去，给镇长倒茶，还拿出一瓶酒请镇长喝。镇长就坐在那儿开始喝酒，只见他的一张脸越来越红，越来越大，酒糟鼻子发出闪闪的光亮。老实讲，我很不喜欢镇长的这个样子，虽然我对他本人并不讨厌，甚至还有一点好感，因为他尊重艺术家，但是我认为他的样子并不能代表政府。他的脸比一个脸盆还要大，很多地方凹凸不平，长满了雀斑和痤疮，看上去十分丑陋。实际上我讨厌的不是他的相貌，而是他说话的那种口气，就好像他真的能代表政府，就好像他的雀斑和痤疮是长在脸上的美人痣，就好像要急着从刘小美那里取利息。你晓得的，我是替刘小美担心，像刘小美这样纯洁美丽的女人，一不小心就会被镇长的花言巧语蒙蔽。而且更麻烦的是，镇长还开了一辆桑塔纳汽车，他经常把汽车开过来，停到刘小美服装店的门口，然后他就光明正大地走到店里去。洛镇人都晓得，他是去和刘小美谈论采购西装的事情。其实镇政府离服装店也就100步，放一个屁的功夫就可以走过来。有几次我看见刘小美打扮的花枝招展，上了镇长的桑塔纳，汽车的屁股喷出一道黑烟， 呜的一声就不见了。原来是刘小美搭镇长的汽车去县里进货。每一次汽车屁股上喷出的烟雾总是让我头晕眼花，于是我就没有心思来画画了，就好像我有一样要紧的东西弄丢了那样。我坐卧不宁，在兰亭艺术馆里走来走去，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刘小美的服装店，一直等到听到呜的一声，又闻见汽车屁股上的那股黑烟的味道，我才算是出了一口气。刘小美从汽车里出来了，看见她毫发无损的样子，才晓得我一整天的担心实属多余，心里也就高兴起来了。接着我看见中学的历史老师也来找刘小美，她买了很多件裙子，她来一次就买一件，每次她都要求刘小美试穿一下，因为她老婆的体型和刘小美很像。刘小美穿上裙子的样子也就是她老婆穿上的样子。她老婆在县里的中学教音乐，她老婆会唱歌，谁要是听了她的歌声就可以三天不吃饭。实际上刘小美店里的裙子都让她买走了，因为洛镇的女人还不习惯于穿裙子，只有城里来的女人才可以穿，她们露出大腿是为了勾引男人。刘小美有时候也会穿着裙子从街道上走过去，整个洛镇的人都会看着她，议论她。每次她试穿裙子的时候，历史老师的咸水就从嘴巴里哗啦哗啦地掉下来，就跟她的嘴巴破了一个洞那样。她会背许多古代的诗句，这时候她就开始摇头晃脑背起来了。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还有什么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，什么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总之那些古人的好句子都让他拿来使用了。这些诗句就像是子弹那样击中了刘小美，只见刘小美开心地笑个不停，还没有见到她这么高兴过。女人就是喜欢男人的甜言蜜语。老实讲，我很讨厌历史老师，他有狼子野心，而且他长得很丑，他的个头只有服装店里的柜台那么高，他头发稀少，几乎就要秃顶，经常引诱女学生，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，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。和我一样，他也认为洛镇有一股腐烂的气味，有一天他会离开这里，他的这种勇敢精神也叫我佩服。我也会背那些诗句，但是我就没有胆量背给刘小美听。有一天，我看见历史老师在哭，他发出沉闷难听的哭声，鼻涕和眼泪在下巴上垂成一条线。他一边哭一边抓住刘小美的一只手，就好像他哭泣正是为了刘小美。他县城里教音乐的老婆穿着他买的裙子却和别人鬼混，他公开的和一个歌手走在大街上，他的表情坦荡无耻。那个歌手来到县城里演出，他在人群里看见穿着鲜艳裙子的音乐老师，他其实是个骗子，一点都不可靠，但是音乐老师说看见他唱歌的样子他就忍不住神魂颠倒，实际上他一直是一个轻浮的女人，他愿意和所有喜欢唱歌的男人鬼混。每一次他都穿着历史老师买给他的裙子，他买的裙子超过100件，他只舍得给自己买裤头，即使他和别人鬼混，历史老师也愿意爱他。但是音乐老师不想这样了，他说他原本就没有爱过历史老师，他本来就喜欢鬼混，他理直气壮 正大光明，就好像鬼魂是他的润肤霜。历史老师还背了一个大包，包里全是裙子。他拉着刘小美的手，一边哭一边说，他愿意把剩下的这些裙子送给刘小美，因为他不会再把裙子送给音乐老师了。实际上，他一直认为刘小美穿裙子的样子要比音乐老师好看得多。正如我所预料，他悲伤的样子感染了刘小美。他原本善良，别人的痛苦正如他自己的痛苦。刘小美的眼睛里泪光闪闪，她的泪水饱满玲珑，就像是晶莹剔透的珠宝。这时候，历史老师停止了哭泣，就好像他本来的意图就是为了让刘小美流泪。他盯着刘小美眼睛里的泪水，一点都不知道羞耻。他说，有一个请求，希望刘小美能够答应。刘小美点了点头。历史老师说，他一直在研究人类的泪水。据他所知，大部分人的泪水是咸的，有些人的泪水是苦的，但美丽的女人的泪水是甜的。刘小美的泪水一定是世界上最甜的泪水。他十分想尝一下她的泪水的味道。说着话，历史老师就伸出黏糊糊的舌头，把自己的一张脸凑过去。他个头很短，又和刘小美隔着一张柜台，够了好几次总是够不着。于是他干脆就踩着那包裙子去舔刘小美的泪水。看见他这无耻的样子，我心里就很着急。我希望他舔不到刘小美的泪水，也希望刘小美能够严肃地训斥他。我正在这么想的时候，看见历史老师从那包裙子上面摔下来了。他摔了个四脚朝天，像一只难看的癞蛤蟆。医生也经常来，他胸口挂着一副闪闪发光的听诊器。他每一次都要问刘小美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。他盼着刘小美生病，这样他就可以在她的身上摸来摸去了。还有派出所的老黄，他有哮喘病，再有两年就要退休，但是他一看见刘小美就不咳嗽了。他在调查刘小美服装店一块破了的玻璃到底是谁砸的。还有信用社里的李勇，他问刘小美要不要贷款。洛镇的多少人都在巴结他，为的是得到信用社的贷款。但是李勇说，只有刘小美符合贷款条件。李勇还说，他和他老婆感情破裂，很快就要离婚了。我整天看着这些人，心里痛苦，他们都是我的敌人，可我不晓得怎样对付他们。我只能买刘小美的牙刷和牙膏。两年间，我总共买了215支牙刷，30管牙膏。我买了那么多次牙刷和牙膏，可是每一次走到刘小美跟前的时候，她身体上的那股气味都会让我眩晕，让我喘不上气来。每一次都跟第一次一样叫我激动。实际上我从来不刷牙，我买的那些牙刷和牙膏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床头，它们散发出刘小美身体的味道。每当夜晚的时候，我靠着他们，就好像是靠着刘小美。也只有靠着这些牙刷和牙膏，我才能够睡个好觉。可是这些人让我痛苦，他们越来越放肆，越来越下流。他们在心里说，刘小美是个婊子，他们其实和洛镇的人们没有两样。可是他们贪图刘小美的气味和身体，他们挑逗她，引诱她。他们说的都是假话，但是他们说起假话来一点都不脸红，就好像他们说的是真的。总有一天，刘小美就会上他们的当。我晓得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。 所以我一定要阻止他们。因此我在洛镇干了些惊天动地的事情。镇长的汽车停放在服装店门口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时间越来越长。每次看见他的汽车，我就忍不住心里的怒火。那汽车看上去得意洋洋，不晓得羞耻，和镇长一样的嘴脸。因此我在月高风黑的晚上给他的轮胎扎钉子，放玻璃片。我偷着扎过好几次，结果他的汽车走了三里路就走不动了。有一次他的汽车差点掉到沟里去，我看见镇长站在街道上骂人，他把扎轮胎的人称之为凶手。他说等抓到凶手，他一定要剥皮而后快。他的脸看起来像一只红彤彤的锈迹斑斑的脸盆。我讨厌中学历史老师的样子，他品尝眼泪的癖好实在无耻。因此我趁他不在房里的时候，偷偷地扔石头砸破了他窗户上的玻璃。有一次我还找来一泡新鲜的鸡屎摊到他回去的一条小路上。我晓得他视力不好，看不见那些鸡屎。果然当他唱着歌往回走的时候，一脚就踩到鸡屎上了。顿时历史老师就像是脚底安装了滑轮，沿着那些鸡屎快速的滑行，最后仰面朝天的摔在地上。他的一条小腿骨折，他只好老老实实的在自己的床上躺了一个月。我一直仇恨医生，我刚出生的孩子就那么没了，他应该负一半的责任。可是他没有，他表现的就像是跟他没有一点关系。他经常趁着看病的机会摸女人的胸和屁股，我看见他胸口挂着的听诊器就来气。因此我偷偷的给医院的水井里放了一条蛇，还放了一些屎壳郎。医生每天要从井里打水，结果他就从水里打出了屎壳郎和蛇。那条蛇没有被淹死，竟然还是活的。医生最怕蛇，当时他就吓得昏过去，尿把裤子都泡湿了。我也没想到那条蛇会游泳，洛镇的蛇都不会游泳。我还给信用社李勇的老婆捎话，叫他看好自己的男人。李勇的老婆算起来跟我还有点亲戚关系，她是我父亲的远房舅舅的孙女，我跟她没有什么往来，见了面甚至不一定能认识。可是李勇总要给刘小美贷款，又说他要和老婆离婚，这事情我就必须得管一管。我捎了两次话之后，李勇的老婆就搬到洛镇来了。她一到镇上就当着全镇人的面扇了李勇一个响亮的耳光。就那么一耳光，李勇的一颗牙齿顿时就掉到了地上。他长得像一个举重运动员，从肩膀到大腿都是圆的，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节巨大的肥肠。李勇从此就再也不到刘小美的铺子里去说什么贷款的事情了。派出所的老黄我没有办法，他是警察，我要是有什么动静他就会晓得。不过出了这么多事情，他也就顾不上调查刘小美服装店的玻璃问题了。镇长让他立刻查找扎轮胎的凶手，于是老黄就一边咳嗽一边挨家挨户地询问谁扎了镇长的汽车轮胎。老黄毕竟当了30年的警察，他推断说这些事情都是有蓄谋的犯罪，是同一伙人所为。老黄说的对，这些事情当然都是有蓄谋的，都是我干的。可是我发现情况出现了变化，这些变化超出了我的预料，根本违背了我的本意，而且我也很难控制这样的局面了。因为老黄调查了很久 也不晓得是谁扎了镇长的轮胎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